那我们再次复习我们读经班的经句，请。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提摩太后书3:16-17。那我们再次的提醒，我们读神的话语呢？如果我们不读，我们绝对没有任何的感觉。但是当我们读的时候，保证我们心里面的想法跟圣经里面的想法多少都有一些出入，因为神的道路永远是高过我们的道路。那遇到了不同的时候该怎么办呢？就是一边读一边对着神的话语来调整自己观念上，借着神的教训传授我们属灵的真理，我们的观念上可以调整，纠正我们错误的观念，就是督责；使人归正，就是我们在行为上也调整，让我们能够走属神正确的道路；教导人学义，就是培育我们属神的品格。那也请大家在我们读经的时候，继续持续着我们读经者的祷告，就愿主的道能够兴旺，不但是在我们这里，在教会、在社区里面都兴旺，也求主赐福我们读经的日子。那我们再次提醒哦，如果你还不熟悉的话，我们读经班是上课之前要读完指定的经文，然后呢，这个课堂只是读完之后做一个 summary， 帮助大家能够抓到要点，能够了解整段经文的意思。那希望有良好的学习态度，不迟到，不早退，不无精打采。哦，我们迟到的情况呢，基本上算是有点明显。希望大家，但是而且听到的人都没迟到，迟到的人都没听到。大家互相提醒一下，那我们结束的时候要接受随堂测验。我们是四季，我们继续上。我们这次内容呢是从四世纪的17一直到这个撒母耳记的1哦。那上次有提到一个内容，就是关于基甸。基甸呢，他遇到了神的使者，然后呢，献祭，他突然感觉到他看到了耶和华，就害怕。然后耶和华的使者呢，就告诉他说：“你不要担心，不要害怕。”这边讲说：“你放心，不要惧怕，你必不致死。”这个“你放心”就是平安，就是 shalom。所以呢，他就建了一个坛。那个地方就起名叫耶和华沙龙，就是 Shalom 的音译，就是平安的意思。所以耶和华有许多的复名，就是把耶和华跟另外一个字合在一起来表达，这是他的一个神的属性。这里面我们都读过的，创世纪里面有耶和华以勒，就是耶和华必预备；耶和华尼西，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耶和华沙龙，就是刚刚所讲的，是耶和华赐平安。耶和华拉法是耶和华是医治你的神。这耶和华的父母，所以我们看到耶和华的名，我们同时借着他的父名来更认识他，更了解他。所以这些父母希望大家能够记得，知道什么是耶和华以勒、耶和华尼西、耶和华沙龙以及耶和华拉法。那么再一次的复习我们四世纪的主题哦，它的主题是在恩典中堕落，描述一个浪子的故事。神是父亲，以色列是浪子。那四世纪的分段也再次重复，第一章到第二章算是前言哦。那如果按照常出现的词句，就是没有赶出他们。这个他们是谁呢？就迦南人。那神要赶出他们离开迦南人，但是他们没有做到这件事情，以至于这些迦南人在他们当中不但没有被他们所压制住，反而成为他们的网罗，成为他们的影响，他们就渐渐活得跟迦南人类似了。接着呢，3-16就是兴起士师。那这个兴起士师，我们刚刚有提到，我们之前上课有提到过，士师总共有几位？有12，然后有6是大祭司，有6是小祭司，哦，不对，大士师、小士师。那士师呢，大跟小并不是说他们的那个重要性，而是说在圣经当中描述的篇幅有大有小。然后呢，最后 十七到二十一章，就是今天所要 cover 的，就是个人任意而行。那我今天可能上一次参孙这个部分呢，有太快，因为上次时间不够，有些地方就比较快的，比较快的交代过去。然后呢，这一切都显示在你们的考题里面。也就是说，大家上课很专心，读经还有待加强哦。我只要有讲就有成果，没讲就很明显了。所以大家还是，我尽力，好不好？上次还是太快。那当然，在之前哦，谢谢新好弟兄提醒我，这个示波雅不是示翻雅，他们在讲那个这个口音的时候是，而且我是真的被提醒，我才知道，我一直念，我看那个字都以为是翻，其实是波。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参孙，为什么上次有个题目，就是说参孙他的力气的来源在哪里？结果呢，居然是错了很多，大概我们错了三分之一都错了。然后，所以我想我们还是稍微再看一下这个参孙哦。参孙他有不平凡的出生，因为圣经里面记载，天使在他出生以前就报信的非常少，就三个人，一个就是。当然是一个是施浸者约翰，然后是主耶稣基督，接下来在旧约就只有这一位参孙，他在出生以前天使就告诉他的母亲说，你将会生一个不平凡的孩子，所以他有一个不平凡的出生，而且呢他是终身归拿细耳人，而且不只是他自己，从一开始他就不能喝酒，不能吃葡萄的制品，就连他妈妈在怀孕的时候就已经不吃，所以很早很早就已经分别为圣，他的一生就是不平凡哦。所以他是拿细耳人，拿细耳人在律法书里面已经有明确的记载，怎么样子去过拿细耳人的生活，你的头发不能剪，不能喝清酒浓酒，不能够碰死尸，很多的条例出来。但是我们在参孙的身上呢，常常没有看到他都是好像做事情就是按照自己的性情哦。所以我们觉得参孙是一个很特殊的人，他到底是不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人，但是他又执行了神所要他执行的任务。所以我们之前有讲，这个圣灵的充满是关乎于你所成做的事工，他会给你圣灵让你成就那个事工，但是圣灵的果子才是关乎我们的生命。我们基督徒想要努力的，想要按照圣灵来引导的，是我们能够在生命当中结出圣灵的果子，这才是我们生命所需要追求的，而不是那一种比较外表的圣灵的充满，各种的那种特殊的动作，或者是有一个很强的力量，这不是我们所追求的。但是当神赐予我们这个力量的时候，我们就要好好的发挥，然后将这个力量做在神的事工上面了，这是我们要提醒的。那接着我们来看到第十四章，就他的一生就开始在他想要喜欢一个非利士的女儿。那这件事情呢，有一个特别的话，他就说参孙他父母说，愿你给我娶那女子，因我喜悦她。他父母呢，他跟他父母讲，他父母当然一开始就说，我们本国的或者我们弟兄当中难道没有好的女子吗？你就一定要喜欢外邦女子吗？那很显然在迦南地跟他们生活在一起就已经不行了，更何况还要在这个儿女的通婚，这是更是超过他神所要求的很多。那在这边就讲到说一句话，他的父母都不知道这事是出于耶和华，这句话就有点特别，难道耶和华真的会用这种方式吗？一个解释就是耶和华神知道参孙是怎么样人，如果直接告诉他说你有附带这个复兴民族的大任的时候，他也不一定会听，他就是一个任由自己兴趣，他的父母没有办法管他，他喜欢那个女子，他喜悦那个女子，他就要做，但是神就由他的这个性格然后去成就神的事工哦。所以在这里面呢是这个意思。接着呢他就去徒手杀了狮子，还去摸了死尸，吃了里面的蜜哦。这就是看他这种放荡不羁，他虽然说是自己是拿细耳人， 却没有真正按照拿细尔人的生活来去过，然后呢，男女关系也是非常的让我们不能够苟同哦。他唯一就是头发没有剪。那接着呢，他就是有这个婚礼的过程当中有一个谜语啊，然后借着这个他又杀死了30个非利士人，然后又用狐狸烧了庄稼。那这里面有讲到说他抓了几只狐狸呢？300只狐狸，对不对？我们连一只鸡都不一定抓得到，他抓了300只狐狸，还这样，所以就显出了他的大力。他不是一个很普通的人，他300只狐狸冲到人家的庄稼，把人家都烧光，然后以至于他原本的那个他想要结婚的那个他的丈人、他的妻子都被烧掉。当然，他丈人把那个妻子许配给他的陪伴的友人哦。那这个过程呢，就显示出他的混乱，以至于非利士人遭受很大的攻击。那有一段就是在第十五章的中间，他们是很匪夷所思，他们跑去攻打犹大，而且让犹大人把自己的领导绑起来交给人家。你看这种，就说他们已经到了完全混乱了。他说，如果你只要抓参孙就放过我们，那我们宁可把我们参孙绑起来给你们。他们真的做了这样的事情哦。然后当然那种绳子是不可能绑得住他的，他就用驴腮骨杀了1000人，他对士师做了20年。接着有一段也是令人感觉到奇怪的，就是他又喜欢了一个妓女叫大力拉，然后呢，这大力拉3次的要他的那个要知道他的力量到底从哪里而来，怎么样子才会没力量。然后呢，讲第一次他跟他讲7个青绳子捆绑，结果也是不是真的。后来呢，又有7个没有用过的绳子也绑也没有用。然后之后就法救绑在尾子上也是没有用，最后就告诉他说，我的力量在头发上。那大家应该会，我自己在读也是会觉得很困扰，说为什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这么明显，就是看出来他就是在聊，故意知道你的这个秘密，然后来去攻击你。而且呢，这个大家还不是说好像躲起来看着人家杀，他还这边喊着什么参孙啊，非利士人来拿你了。这有时候我不太知道这句话到底他用什么口气来念，是那种参孙啊，有人要打你，还说参孙有人拿你了，这种态度。但是呢，参孙他这个起来的时候就会发现，哎，我昨天告诉你的事情今天就发生在我身上，然后呢你还这边喊参孙有人来杀你了。那这样子的过程一次两次也就算，居然就一直到他要放手，你们会觉得很特别。如果参孙的话真的是很难说，我觉得参孙他的个性是一件很特别的，他是一个很特别很直的人，他要他就要，他不要就不要，然后呢他可能不会想太多。但事实上我们一般人也常常会这样，你会发现同样的错误我们发生了好几次，然后呢每一次都会告诉自己说，上次是我没有注意，这次我一定会更好。结果呢你每次都失败。我们人常常这样，而且男人最怕的就是什么，就是女人不断的要求和唠叨，他就好吧算了，就直接全都讲出来。我今天把男人秘密讲出来啊。但是呢，这个如果说你今天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就这样子把好像把神的这个心意当做一个随便一个秘密这样讲出来的时候，就知道参孙他的心不是很正的。那重点在这里了，他到底他的力量在哪里？我们的题目说，一个是他的头发，一个是说他的不剪头发，有神同在，第三个是从小是拿细尔人。那到底是什么呢？对，这边有讲哈，他这边讲说，参孙从睡梦中醒来，心里说，我要像前几次出来活动身体，他却不知道什么，耶和华已经离开他。这才是关键， 它不是像一个咒语说头发长我就有力量，没有头发就没有力量。它最后虽然有一个小的 hint 说他头发又长回来了，但是这一点不是重点，而是说他后来是跟神求力量，神应允了他，而且他要做的这件事情可能就是神的心意，所以呢他就这样子，他死的时候有3000人与他一同死，比他活着的时候杀的人还要多。所以参孙的力量来自于哪里？来自于神，神的同在。那如果你们上个礼拜有听到那就太好了。那接着呢我们看到了，接着这就是参孙的过程哦。这边有讲到说，我们上次有提到，我们如果只有拯救者却没有王的人生就是十分的黑暗。我们将主耶稣当作是我们的救主还是我们的主呢？如果我们不断的在困难当中呼求主耶稣，呼求我们的神他拯救我们，我们会不会还是像士师时代又回到那种恶性的循环，好一点又回去，然后又再大家任意而行呢？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读圣经知道神的心意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呢。那接着呢是我们今天所要 cover 的是圣经中最黑暗的记载。从第17章并不是参孙死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而是后面这5章是记载了在士师时代所发生的。说士师时代为什么大家任意而行呢？我就举两个例子，而且是一个很惨烈的例子，来告诉他士师时代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那这里面就有一个所以这边牧师强调他是士师时代的样品哦。那主题是那时代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那主要的故事有两个，一个是米迦事件，一个是基比亚事件。那米迦事件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任意妄为跟没有立场的母亲。为什么呢？他的母亲发现了他的钱不见了，而且还咒诅他儿子，听到了以后就承认以后他母亲的反应是什么呢？没有好好的责骂一番，反而还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于你，那我就把这笔钱呢就分别出来做什么事，做一个神像，做一个偶像，还交给他儿子管。所以这是他儿子真的就照着做了神像，造了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那这个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看情形他就要在家中弄一个好像煞有其事的一个神坛一样，然后里面还有一个人穿着以弗德像是一个祭司要去做一切所有的事情。所以他是一个任意妄为的儿子，没有立场的母亲，而且呢又拜真神又拜偶像的家庭。也就是说他说他在拜耶和华却拜着偶像。所以呢很多人在这个地方没有分得很清楚的时候就会造成这样的问题。接着呢还真的遇到了一个利未人，他告诉这个利未人说，我以你为父为祭司，我每年给你10舍客的银子，一套衣服，度日的食物。那个利未人就怎么样，觉得还不错，这个待遇还不错，那我就留下来吧。他就在那边当祭司，这个完完全全像，如果他真的是读过神的律法是肯定不会这样做，而他却是一个为利奔走的祭司。所以呢这边就产生了这个米迦事件的起因。接着呢就有另外一支派叫做但支派哦，这边强调牧师写到是另外一个是来自虚伪信仰的错误思想，他觉得如果有利未人来做我的祭司呢，那耶和华必定赐福给我。所以这叫做任意妄为，就是说当我在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用我自己的思想去假设神的心意，去搭着原来我知道的信仰，然后呢让我觉得说哇，神一定会这样做，一定会那样做，我如果帮助谁一定会怎么样怎么样。这是一个来自虚伪信仰的错误思想，这一连串的错误造就了最后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个祭司的体系的这种状况。那接着呢就有一个支派，这边18章一开始说以色列中没有王，但支派仍是寻地居住，因为到那日子他们还没有在以色列支派中得地为业。那 我们之前在约书亚记里面已经说到了，但支派他们有没有分地？其实是有的。他们那个时候分地说，不是说已经都打下来了才分，而是说凭着信心说，这些都是我们的地，你去，如果打下来你就修城，如果没有打下来，你就要去把它打下来，而且神会与你同在，你必要打下来。结果他们却一迟迟的没有做到这件事情。那这一段呢，就是在我们当初有提到的但支派他们的迁徙。他们原本但，如果说你去看这个地图的左下方哦，但是在跟这个沿海相近的地方，它右边是便雅悯，南边是什么？南边是犹大，它的这个地理位置。但是呢，但后来呢，就迁徙到北边叫一个拉邑的地方。这个拉邑他又把那个地方改成但。如果说我们去回去看约书亚记十九章四十七节呢，也说了他们越过自己的地界到利善那边，攻取利善，然后呢也把利善改为但。所以利善跟拉邑呢，一般认为他们是同一个地名的两个名字哦。所以somehow他们就从最南不是最南，从中部地方他们就到了北边。那这里面就交代了但支派是怎么样子在北边设立了定居下来的一个过程哦。那这里面这些人他们当然派了探子遇到了米迦，还有他的那个祭司，就问他了，说问到他听出来米迦住宅那边是利未人的口音，哎，就听到利未人就特别了，因为这个是侍奉神的一个支派，就问他说你谁领你到这里来，你在这里做什么，你到这里得什么。那牧师在当初上课的时候就不断提醒我们，我们生命当中也有这几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是谁领过来的，我们在这里要做什么，我们在这里要得什么，我们现在在神所为我们预备的地方，我们应该要得着什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哦。那接着呢，他就说是米迦让我留下来做祭司的。然后呢一个问题说，他说那你帮我求问一下，我去那边打可不可以。那个人对他说什么？你可以平平安安去吧，你所行的道是在耶和华面前的。哎，这个就又更特别，就到底他是不是真的祭司，怎么讲出来的话像是祭司呢？那一般同意这个他就是随口说说，他就是 你想听什么说什么，讲的比较把自己当作是这个位置哦。他算是假托神的名来说预言，这也是很大的错误。接着呢，他们就来到了拉邑，发现那个地方很好打，他就告诉大家，那其他人就过来，有六百个人带着兵器到索拉和以斯陶前往。你看这个图的左下角，索拉和以斯陶就在但的那个字的两个点哦，就索拉和以斯陶到那里，然后呢，到那里。窥探他的五个人在第十四节说，从前窥探拉邑地的五个人对他弟兄说，这宅子里有以弗德和家中的神像，并雕刻的像和铸成的像。你会发现他其实里面不只是好像有一尊什么样子的偶像，发现到处是林立，那个台好像越来越兴旺，很热闹的样子哦。然后他就说还有一个利未人，他们就怎么样，就把那些像都带走，而且 还把利未人带走。所以基本上这个但支派很像强盗支派，就是在那边到处流浪，然后到处打家劫舍，还把人家神像拿出来。然后那个米迦出来，那个人还说你来做，你们做什么。那哦，不是，那五个人来到米迦的住宅，拿出雕刻的像，以弗德家中的神像，铸成偶像。祭司就问他们说，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不要作声。你想要成为一家的祭司呢，还是要一族的祭司？哇，那个为利奔走的祭司就觉得说，我要你很 make sense 啊，那我就跟着你走啊。他就跟着他们这样走，然后呢米迦就追赶出来。那个但人这个很狠啊，你看他讲这个话说，你不要使我们听到你的声音，恐怕有信报的人来攻击你。讲的还是为我是为你好，我脾气很好，我隔壁那个他会打你，我都不能算我的，是这样。你看那种态度，就是那种黑道要挟的那种态度。于是呢，他就米迦就只好回去了。 那这件事情呢就做成他的偶像。那这边有一句话说，摩西的孙子格顺的儿子约拿丹和他的子孙做但支派祭司，直到那地遭掳掠的日子，也就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台，一直到遭掳掠的日子。那这件事情，然后接着说，神的殿在示罗有多少日子，但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的像也在但多少日子。那到底那个遭掳掠的日子是哪一个日子呢？那有三种说法。一种说法是，就是北国被灭的时候，他就好像比较多人认为说，就是北国被灭，这个坛也就消失了。但是呢，第二种说法就是认为说，如果但里面已经有祭坛了，为什么北国成立的时候还要在另外一个地方设立金牛犊呢？所以呢，所以他在这边就会觉得说，可能是在示罗那个地方，的那个约柜被掳之后。于是因为他这边有讲到神的殿在示罗多少日子，但人为自己设立米迦所雕刻偶像多少日子，可能在示罗被掳的等那个约柜在以利的那个时代被掳之后就结束了。第三个说法呢，就是说大卫在为成为王的过程当中，这段时间曾经有被掳掠过，被非利士人拿下过这块地哦。但是不论如何，他们在迦南地已经混乱到这个地步，这里面讲的是他们在信仰上面的一种混乱。那接着呢，是基比亚事件又更令人感到难过，而且真的是在圣经里面记载最罪恶滔天的一件事情，是有一个多妻的利未人，然后一个背着丈夫行淫的女人，然后这个丈夫又回来想要带她回去，然后她又留在那边住了好几天，住了三天，又多留了一天，多留了两天，最后在晚上的时候离开，然后就到了基比亚那边住宿。这个是那个地图哦，这个一的那个地方写着以法莲山地，她就在以法莲的山地。然后呢，她的妾是在哪里呢？在最下面伯利恒这个地方。所以他从以法莲山地到伯利恒，要回家的时候呢，就往北走嘛。那北走呢，就他就说到了耶布斯，要不要在耶布斯住呢？他说不要，耶布斯是外邦人的城邑。耶布斯是哪里呢？就是耶路撒冷，在当时并没有被以色列人给占领，所以那边的人还是耶布斯人，所以他还有个心说，我们不要住在外邦人里面，他就要住在以色列人城邑，所以就到了基比亚。或者是拉玛，拉玛的比较远，他就后来就停留在基比亚。然后到了基比亚的时候呢，有个老年人看到他在外面，就说：“哦，你千万不能在外面，你要到我里面来，我来照顾你。”结果呢，就发生了这些事情。那些人跑出来对房主的老人说，这是在第22节说：“城中的匪徒围住房子。”连连叩门，对着房主老人说：“你把进你家的人带出来。”那进你家的人呢？他要与他交合。那这里面的那个人是哪个人呢？就是那个利未人。他们是要把男的抓出来，然后做这些丑恶的事情。所以呢，在那个时代慌乱到这个地步，而且呢，还说，房主说：“不要这样子，我还有个女儿。”然后那个人有个妾，所以他也不把女人当作人，想说那你们就处理这两个人，我留住这个利未人。所以整个混乱，我们曾经在哪里有看过类似的东西呢？就是罗德接待天使的时候，那也有一群人围住要抓那个天使，那罗德也说我有两个女儿送出去，有没有？结果后来那个天使救了他们。那这次呢就没有这样，他们真的把妾推出去之后呢，他们真的就这样子凌辱他，以至于他都要死了。所以这里面这个利未人显然也是有很大的问题，很大的错误，他没有把他的妾当作是一个人来看待。而且呢，最惨的是他早上主人起来开了房门要去行路，不料那妇人仆倒在门前，那个时候看台好像还没有死，结果两手搭在门上，他就这样说起来我们走吧，结果就不回答啊，已经死了。 感觉上那个人真的是好像没有，他的心很可怕，很冷。然后之后还把他的尸身切了12块，送到这个各个支派。于是呢，就进入了下了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支派都到了米斯巴那个地方来开会，说这件事情要怎么办。那米斯巴，你看这个地图就在山的那个地方，米斯巴在稍微北边的那个地方。大家都非常的生气这件事情，于是就一定要叫这件事情有个处理。那他们不是一开始就打，但是气势是很盛的。在第12节说，以色列众支派打发人去说，便雅悯支派的各家说，你们中间怎么做了这样子恶事呢？现在你们要将基比亚那些匪徒交出来，我好治死他们。那照理来讲，这个要求是最基本的，至少。但是没有想到，便雅悯人却不肯听从。那便雅悯人也聚集，他们本来聚集在米斯巴，准备要让基比亚动兵。然后便雅悯人也都聚集来到基比亚，想要跟他们决一死战。然后这边有讲到第16节，在众军中拣选700个精兵，都是左手便利。你看，我们讲到这个。便雅悯人左手便利的人还真不少。之前有一个以户，他就是左手便利，然后武功高强，这几个看来也是这样。结果最后打仗的时候，的确也是产生了一个特别的情况，他们去打，结果就失败了。其他11个支派去打一个支派，居然还会打败，而且杀了许多的人。第二次又哭喊着，又打败。就这样子打败了好几次，最后呢，就有一句话，11、27节，那时神的约柜在那里。他们说第26节，以色列众人就上到伯特利，坐在耶和华面前哭嚎。你看伯特利就在米斯巴附近哦，在这个地图上。然后呢，亚伦的孙子以利亚撒的儿子菲尼哈侍立在约柜前。菲尼哈是谁？菲尼哈在圣经里面出现了几次，都是很重要的位置。他是祭司，而且他在那边以神祭血的心为心，所以他在这边是算是元老了。那在这个时候，他如果还活着的话，就很显然这个事件是发生在什么？是在士师记的初期嘛？那我们知道士师时代大概有300多年，在他们出埃及之后有300多年时间。那如果说菲尼哈他是出埃及的那一代，他还在的话，他应该是在士师记的初期的时候，他们就已经这样子的混乱了。于是他们就说你可以上去。那上去呢，就有2段的记载，因为他们这边讲到说，第35节，耶和华是以色列人杀败便雅悯，那日以色列人杀死便雅悯25100人，都是拿刀的。然后接着一节又说，于是便雅悯知道自己败了，先是以色列人因着靠着在基比亚前燕所埋的伏兵将又杀了。然后呢，第46节，那日便雅悯人死了共有25000人。这其实是讲一件事情，讲两遍前面就讲说派势甚大，他们杀了这么多人，后来又再讲一遍他们是怎么杀的呢？是又有伏兵，前面他们就觉得他们已经败了，然后又这样子再过来，然后之后一开始先杀了18000，又杀了5000，然后又杀了2000，一共25000人。最后，便雅悯剩多少人？600个人。然后呢，杀到一半突然想起来，哇，糟糕，我们少了一个支派，因为他们已经规定不让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那他们全都是男的，女的也都杀光了，就是600个壮士，那怎么办呢？所以呢，就开始想办法。这个什么办法呢？第一个办法就是，那这样子我们当初来一起来看看哪个城没有来嘛，那他就我们就可以把他们就城都歼灭，然后里面的处女就可以让他来跟这个便雅悯人继续他们的血脉。你看这个他们的族长这样想法已经非常的奇怪了哈，他们就做了这件事情。然后呢，就抓到了几百个人，400个人，那还差多少？200个哦。读圣经数学要好哦，还差200不够，怎么办？然后呢，他们又在想， 那这附，你看他们这边基列亚比这个地图，如果说伯特利在下面，这两个其实是原来是同一张图啊，一个在北边，所以呢，他就到了北边基列亚比那边去把他们城灭了，然后呢，又回来说，哎，示罗那附近有一些节期，那你们就去抢好了。那抢就不算是这个给，如果是给，那我当初发誓，那给就不算。抢不能，我不能控制，对不对？那我们就说，那你们去抢好了。你看这个，他们已经在一开始错了，然后还叫人家抢，抢了以后呢，当然他们也不会说抢，他们就过去说，第21章21节说，若看见示罗的女子出来跳舞，就从葡萄园出来，在示罗的女子中各抢一个为妻，回便雅悯地去。那如果说有人追过来说，哎，你们怎么乱抢人呢？他就说，哎呀，求你们看我们的情面，就说这些长老还会出来缓颊，说，哎呀，就施恩给这些人吧，他们在战争的时候没有给他们留下女子为妻，所以这也不是你们将女子给他们，若是你们给的，就算有罪。所以这个逻辑就会发现，当他们犯第一个错误的时候，就开始想办法。那通常想办法那种办法呢，都是错的，因为你的出发点已经错了，以至于后面一连串的错，好像文字游戏一样。我呢是说不能给，但抢不算，那这种逻辑就混乱。所以在那个时候就讲到这种可怕的事情哦。然后最终便雅悯就真的是照这样去做，然后回到自己的地业，又回到原来的生活。所以第24节有讲到说，当时以色列人离开那里，个人归支派，本宗族，本地业。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这就是在当时这种可怕的，就是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长老，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时代啊。那这是牧师也再次强调说，这就是他们只困难就求拯救者，没有王的一个结果。所以我们自己是怎么样子，虽然我们已经是信主的人，我们是不是只有救主却没有主的人生，其实是最黑暗的人生。好，
可以提一下那个以色列人打便雅悯支派的时候求问神 的这种状况，就是说，
对，他这边一光问的，对，问的问题呢，就是说，之前他们去打并不是没有问，他们有问便雅悯，那你的问题是说为什么问了还会输，还是说，对，这个问题呢是很困难的。那有几个说法我有找一下，但是我觉得他的说法是一种说法，所以我就没有特别提哦。一种说法是说，其实这一群人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就说这一群人想说我要举着神的旗帜要去打，所以呢神其实是并不太喜悦他们这件事情，因为他们后来一连串的混乱可能神已经知道了，所以呢这些的混乱不是这个somehow 是一个结果，就说我们都很混乱，混乱到一个地步呢，事情发生了，比如说我们都不顾小孩，然后后来小孩有一个受伤了，这个原因是真的是那个事件单一事件吗？可能不是，可能是我们大家都忽略了照顾孩子，以至于造成这件事情，然后我们互相指责的过程当中，神其实并不喜悦，这是一个说法，但是我并不太确定，因为他们好像也有求问，那也有人去计较说他们求问可能那个哭喊啊并不是真的真心悔改，只是说觉得为什么让我们输啊，类似那种关键。但是 somehow 可以看得出来，我个人觉得他们在求问神的过程当中，他们并不是一个正义之师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神并没有让他们轻易的去解决这个问题，而是每个族都有损伤。那如果说想要具体的答案，可以再看一看。
那个米迦事件里面拿那个银子造的那个像，为什么说是偶像呢？因为好像这个后来去做祭司的那个利未人也没有 against 那个像，然后后来但支派整个对那个像好像也没有，但是我们现在讲法是那个是一个偶像，好像感觉是跟耶和华一点关系没有。
对。所以这个事情是很复，就是说那个偶像somehow，他们说那个造出来的东西，可能就说他是耶和华神， 或者是说是神所属意的一个东西，我们就对他做各样的敬拜的动作。那不论是什么东西，偶像其实在原文就是一个虚无的意思，就说你对他做什么都没有用的意思。所以somehow在这里面也强调出来说，他们在信仰上是偏颇的、偏差的，所以告诉你说这个东西我们对他拜也可以，那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错误。那到底具体造了什么东西，就很难说。好，那我们就继续看这个路德记哦。那路德记呢，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小书。它的主题是救赎。路德记的大纲在第一章的前头是拿俄米空了，主体是路德遇到救赎者，后记是拿俄米满了，然后附带是大卫的家谱。所以它是一个很精密写作，就是说这个小，如果要说它是一个短篇小说的话，是一个写得非常好的一个短篇小说。里面呢是有结构，是有设计的。那赵牧师所说的，他的前一段，第一段呢，原文是有70个字，最后一段原文也是有70个字。如果说不讲那个家谱的时候，所以他前后文是有像是一首诗一样去描写一个这样子的故事，然后前后有互相紧密的关系哦。那他的金句跟名句，就说他的金句讲到的是一个，我们牧师取金句的意思，就是说这一句经文可以表达整篇圣经的书卷里面它主要的意思。我们一起来念好吗？请。拿俄米对儿妇说：“愿那人蒙耶和华赐福，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是我们本族的人，是一个致敬的亲属。”这致敬的亲属在这里面是一个很重要的词哦。接着有一个叫做名句的意思，说这一句话非常有名，虽然不能代表整本路德记，但是却十分的有名。说好像在早期的话，基督徒结婚常常都会用这个词来表达，夫妻之间他们都互相跟随，然后呢，按照神的心意来过日子。我们接下来念经。路德说：“不要催我回去不跟随你，你往哪里去，我也往哪里去；你在哪里住宿，我也在哪里住宿。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是一个很美好的一个应许哦。好，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地图，也讲到这个路德记的个过程。是一开始拿俄米和她的丈夫以利米勒因为饥荒的关系就到了摩押地。那他们原来是伯利恒人，还有一个蓝色的，后来摩押地是右下角，也就是说他们过了约旦河，到了又过下了亚嫩河，到了摩押。这就是他们一开始的路，就因为左边这个地方有饥荒，于是他们就到了右边这个地方，东边这个地方，到了摩押来去过日子。然后呢，不但过日子，他的两个孩子也娶了当地的人为妻，就是这样。以利米勒哦，少一个字，还有拿俄米，然后生了两个，蓝色的是他们的儿子基连跟马伦，然后呢，基连跟俄尔巴结婚。马伦跟路德结婚，然后后来呢，红色的线就是说后来其他的人，蓝色的都过世了，然后俄尔巴呢后来就离开了，但是路德却留下来了。那这看得出来他们之间的感情真的非常的深哦。那拿俄米也一直说他自己是已经没有办法再帮助这两个媳妇了，就回去吧。那俄尔巴一开始也是不愿意，那后来就想说好吧，那就回去了。那路德呢就讲了刚刚我们所读到的这个名句哦，就是16节说不要催我回去，我要跟随你。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心智，他要跟随着他。那如果说用理性的去思考的话，跟随一个老年的妇人很显然在当时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因为第一个妇人他们已经不太能够工作了，再加上他年纪还大，而且是他是大到就是说孩子都已经结婚的那样子的年纪，所以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个选择呢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而且呢不是说他的拿俄米要留在他原来的家乡，是他要回去别的家乡， 以当时的这个情况呢，你到别的国家这件事情不是像我们说，哦，我要去美国移民了，啊，婆婆啊，我一定要跟你去啊，啊，可能不是这样子哈，他是回到另外一帮，那一帮可是对你不友善的，那种情况下他还愿意这样子做，那就看出来路德的特别的地方。然后后来呢，到了第20节，说拿米对他们说，他们一回去说啊，拿米回来，就说原来认识他们的人都还在那里，就说不要再叫我拿米，因为拿米是什么意思呢？甜的意思。然后要说你们就叫我什么？马拉，就叫我苦的意思。哦，那之前那个 Lucy 在上课的时候就说，哦，他原来叫甜妞，现在要苦妞。那我觉得很好啊，他可能那个时候哎，甜妞来了啊。以前有一个明星叫甜妞，哦，跟我的年代不一样了，啊，他就哎，甜来了，哦，不是，不要再叫我甜，因为我不行，我的日子太苦了，不如叫我苦吧。那这就是一开始，牧师为什么会说他从空开始，因为一开始讲他空，他家空了，他的丈夫、他的两个孩子、他的儿妇只剩下路德，所以。然后他还没有日子可以好好过，他等于是两手空空的回到伯利恒了。然后这边说到时间是动手割大麦的时候，这就是这地主，他们这样子回去又这样子回来哦。然后他其实这个书是拿俄米算是比较大的重点，因为他是从拿俄米开始，拿俄米结束。这边讲到1到15节有71个字，4章13到17节也有71个字，讲到拿俄米从空空的变成满满的，那他从他的名字甜的变成苦的，然后又从拉玛变回拿俄米的一个过程。所以这边有看到苦变甜，中间有一个救赎者 Redeemer 这样子过来的。那我们就来看这个圣经从2章开始呢，他就直接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叫做波阿斯，是他的亲族中的一个人。然后呢，路德就找了一块田地，就在那边他们在采。那这是律法书所记载的，当你采收的时候，不能采得一干二净，你得要留下一些给什么？给寡妇啊，或者是穷困的人，哦，我记得那个时候牧师有出一个题目说，剩下的就是说不能采尽，那些剩下的谷物要留给谁呢？留给神，留给什么？结果大家都选，很多人留给神，啊，我们这个不是剩下的留给，是治好的留给神，剩下的是留给需要的，好不好？那这边有强调说他是剩下的留给需要的，那拿俄米告诉他说，好，那你就去吧。路德去了，就刚好就到了这个波阿斯的这个地方，然后呢，他就在那边拾取。之后呢，波阿斯就问到了这个女子，哎，那个人是谁？哦，那个人就是那个人就是拿俄米从摩押地回来的人，啊，他让他在这边拾取，他就说，哦，那你就可以从在这边拾取麦子，没有问题，而且不要怕。这个被人欺负啊，你都到这边来。那这边有讲到说，波阿斯有回答说，自从你丈夫死后，你向你婆婆所行，并你离开父母和本地，到素不认识的民当中，这些事全都告诉我了。所以愿耶和华照你所行的赏赐你。所以在这里面，这是一个在当时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事情，因为一个外邦的女子要到这边来，而且她不是仗着势力来的。他是在一个弱势的情况下来到这里，还去照顾这本族的一个弱势的拿俄米，所以呢，他在这边就说：“愿耶和，你来投靠耶和华以色列神的翅膀下。”那这个翅膀也是这里面很重要的词句哦，就说在神的翅膀下就是什么，受到神的保护，而且是谁呢？是耶和华以色列神的保护啊。然后呢，他们就这样子过去，然后后来他拿了以后就回去告诉拿俄米，拿俄米就说什么，愿耶和华赐福人，因为他不断的恩待活人死人。拿俄米又说，那人是我们至敬的亲属， 这个致敬的亲属呢，原文其实就跟这个救赎者是很接近的，是一个字，所以他们这个英文有些翻译就直接翻是 kinsman， 然后又加一个注解，他是 redeemer。 那致敬的亲属有一个特殊的意义，这边有讲到，当穷困的亲属卖掉了产业，你可以为他赎出来，如果因为卖身为奴，你也把他赎人，如果说他死了没有留下后代，你要娶他的遗孀为他留下后代。所以他说拿阿米是以利米勒的致敬的亲属，这件事情就讲到，就律法而言，他是有一个特定的位，波阿斯是以利米勒致敬的亲属，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他有一个很特殊的位置，他必须要去帮助他，所以他就告诉他说：“那你就继续留在那里。”然后到了第三章，讲到说：“我要为你找一个安身之处，使你享福，然后你就照着我说的去，等他吃完喝完。”这个是打麦子的时候。那当时打麦子是好像是在晚上，好像是说白天是割，然后晚上呢就把那个谷穗打下来，所以才会需要睡在那个他们打麦子的地方。所以波阿斯就在那边吃喝完以后准备睡觉，他就告诉他说：“你就看他睡在哪里。”然后呢就，你看他这边讲的是说你看准他睡的地方，因为那个时候并不是说我们这样灯火通明啊，你是住那一间，然后我要去找波阿斯，我找这一间，不是那个，他们就睡在那里，天黑黑，谁是谁都认不清楚。很显然，他一定要很注意的看到说波阿斯睡在那里，他才能够过去。所以这是一个要不是做想做就做，是一个很认真的，他自己都梳洗好了，在那边等着他睡在那里，他就要过去。然后呢，就做了一件事情哦，他这边讲到说，那个人睡觉睡到一半，突然翻身就发现有一个女子躺在他的脚下，他就说：“你是谁？”他回答说：“我是你卑女路德，求你用你的衣襟遮盖我，因为你是我一个致敬的亲属。”也就是说呢，这句话在当时来讲起来就是一个求婚的话，就是说用衣襟遮盖我，就是说让我能够被你所保护，你娶我，让我这一生当中被你来保护。那这一句话也不是很单纯说啊，你就跟我结婚吧，而是说有一个原因，因为你是我致敬的亲属。那波阿斯就讲了，他说：“女儿啊，愿你蒙耶和华赐福，你末后的恩比先前更大，因为少年人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做的都必照着行。因为本城的人都知道你是贤德的女子。”所以他在这边有提到说，他对路德有几次的夸奖。第一次的夸奖呢，就是你对你的婆婆所做的一切事情，并且到素不认识的民的这件事情是一件大事。接着又讲了一件大事是什么？无论少年人无论贫穷无论贫富，你都没有跟从。也就是说，在当时丈夫已经过世了，其实他有权利回到他的原来的父母家，也有权利如果有人要娶她也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跟从，他却遵照律法上所说的，就是按照致敬的亲属延续他所应当延续的一个后代。所以呢，在这件事情上面，在律法上是很值得称颂夸奖的一个地方。而且呢，就直接讲说，我本城人都知道你是个贤德的女子。那当然男生还是有一个理性面，就是说硬说的话，我不是致敬的亲属，我是很近的亲属。致敬是哪？还有另外一个人，所以我们要处理这个问题，先有这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先要解决，之后呢我们再考虑我们是不是可以结婚。于是呢，他就到了那个城门口，然后遇到那个人就告诉他说：“你这是致敬的亲属，说某人啊坐在这里。”他就坐下，然后呢就告诉他说第三节，波阿斯对那致敬的亲属说：“从摩押地回来的拿阿米现在要卖我的族兄以利米勒的那块地，我想当赎那块地的是你， 其次是我以外再没有别人，就问他说你愿不愿意，他就说我愿意。但是呢，刚刚有讲到这个致敬的亲属有几个责任，属弟、属人，还有娶双，那这就是接受求婚的义务。那这个牧师整理出来这个时间地点，策划人是拿俄米，路德是求婚的，波阿斯是被求婚的。但是这件事情不是说哦，我见你是我可喜悦的女子，我就接受。他有几个义务，第一个是赎地，他不只是说哦，那我就娶你而已，他还要把那个地赎回来还给他，还娶双，就这个娶双不是说只是把他娶回来而已，而是他的生的长子是要归给前任的名字，所以呢，他是要为死者立后，他不只是照顾遗孀而已，还是要为他立后，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也就是说，那但是在这里呢，你看到那个原来的致敬亲属，他说赎地可以，赎地比较单纯，但是娶他死人的后遗孀呢，摩押女子，这就与我的产业有碍，这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说，他来的，他可能不只是继承了这个，他也是他的孩子，他也要留他的这个产业，所以之后就有点复杂了。他又算是我的孩子，又算是他原来的那个马伦的孩子，然后呢，那个产业就会与我有碍，就有点复杂，所以那个人就不愿意之后呢，就脱鞋。那脱鞋之家就是这样来的，就是不愿意为他的亲族来留后，那这就鞋子要脱掉。那过去呢，这个举动是有一点羞辱的，就说你真是太不应该了，你怎么不愿意为你的亲族来留后呢？所以你就把鞋子脱下来，甚至还吐唾沫在他脸上。那现在就变成有点像是法律的仪式，就说那我就鞋子脱下来，我就不要这个地，就算你的，类似这个。那为什么是用鞋子呢？我们中国人也叫，在契约上也叫什么履行啊，那个履字呢就是鞋子的意思，就好像也有相关联性哦。所以在这里面就是说，我鞋子脱下来就当做自己不愿意履行这个法律的义务，以至于让这件事情呢就算了。然后于是那个波阿斯就娶了路德。然后在第十一节说，在城门坐着的众民和长老都说，我们做见证，约耶和华是进你家的这女子，像建立以色列家的拉杰利亚两人。哦，拉杰利亚是很重要的人物，是这个雅各的两个妻子，他们十二支派都是从他们这边慢慢延续下来的。然后呢，又愿你在以法他得亨通，在伯利恒得名声，愿耶和华从这少女中赐你为后裔，使你的家像他玛和从犹大所生的法勒斯一样。他玛是谁？哦，他玛是犹大的媳妇，而且他玛是一个迦南人，也是一个外邦的女子，然后后来为犹大延续了一个整个支派。所以呢，路德也是这样，然后后来他就生了一个孩子。那这里面你就看到，原来他两个孩子拿俄米两个孩子也没了，然后儿媳妇一个回去了，一个留在身边，就后来他还能够继续丰丰满满的得到这么多的这一切，就是看到了刚刚牧师所画的这个图，就是苦到甜，然后因为有救赎者。所以这是一个有精心构思的预表，一个他是来自于伯利恒，他是大卫家的人，而且呢，这个救赎者就是波阿斯，他是一个致敬的亲属，也是一位救赎者。所以呢，当希律王的时候，耶稣降生在犹太的伯利恒。所以这里面讲的有三个救赎者，第一个是地上看得到的救赎者，是波阿斯。那事实上这整件事情过程呢，是神在主导，然后预表的呢，是在主耶稣基督里面。那这里面就有说两次的遮盖，一个是愿耶和华以色列神翅膀下来遮盖你，一个是用你的衣襟，衣襟跟翅膀原文是接近的，所以就是用衣襟来遮盖我，也是来保护我的意思，这是爱的遮盖。那接着有讲到一件事情，刚刚也讲这个波阿斯有说，我实在是你不是在 前面第十一节说，女儿啊，现在不要惧怕，凡你所说的我必照着行。我本城人都知道你是一个贤德的女子。这贤德的女子在圣经当中只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箴言的31章，一次就是在路德记。所以呢，有人结论说31章讲的路德的画像就是那位贤德的妇人。那我们可以看到到底路德贤德在哪里呢？当然我们比较聚焦在她愿意跟婆婆继续过下去的这种心意，也包含了她其实是很贤德的，愿意按照神的律法去过神所属意的日子。最后呢，她就在主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所以这是一个爱的家谱。福音书开头是耶稣基督的家谱，然后讲到耶稣是大卫的子孙，同时也是路德的后代。所以路德既是一篇有关救赎的故事，最后以真正的救赎者耶稣基督的家谱为结束。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让我们能够在神的话语当中得到装备。我们感谢主，让我们看到虽然在混乱的时代，虽然人们都照着自己的心意而行，但是仍然我们可以看到路德这一个清新的光芒，知道神必有预备余下的子民能够为你的旨意行出来。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成为主您所赎的子民之后，能够在主您所赐给我们的产业上得地为业，赐给的产业上为主做见证。求主保守我们，也让我们身心灵得着神你的洁净和预备，在我们接下来到神的殿中敬拜的时候蒙你的喜悦。愿荣耀颂赞都归于主，祷告不配，乃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